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心，也同时把你话语赐给我们，也喂养我们，叫我们既被你所提醒也被你所提升，我们就改变因为你要我们更加学习像你的样式。主啊，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圣灵亲自的动工感动也引导保守那些在路上的弟兄姐妹，给他们平安的脚步能够抵达。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围着好，就是这个哈该啊，就anyway 没关系啊，就我每次都会从前面讲一点点，因为可能大家同时都在不过现在还是在第一章他还是在第一个 topic 就是哈该一开始他第一个话题或是第一个信息，就是说以色列人顾自己的家忽略上帝的殿这是第一个 topic。 他还没完，他到了第二章，他开始才第二个讲题，他一共有三个 OK 这第一个讲题呢，实际上他关切的表面看起来好像上帝是关切了这个建筑物但实际上你看下去之后，你发现其实上帝不是只是要一个很漂亮的殿或是说圣殿真的是荒凉到完全不能敬拜还是什么的就是按历史来说，他们是有在敬拜，而且他们也有祭坛什么的，所以是说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一堆野草不是这样子所以先知责备他们，主要其实就是他们心里面不再看重这个属灵的敬拜，就是说他们不再向上帝感恩，而且最后因为忽略了这个属灵的敬拜，他们就忽略了那个应许的重要，就是每次本来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应该重新被提醒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要等候天国这些嘛，但是因为他们的心也不在那里了他们是来献祭做一切要做的，但是他们那个心中的圣殿是荒芜的所以你读到最后，你发现原来是指这一个不是真的是指我们要建堂我们租人家的地方不够好不是这种不适合用在这种的话题在第一次，就是这是第一篇信息嘛，所以先知也很巧妙的，就因为是第一个信息，他就用就是好像比较生活方式就是生活上的来提醒，他就从他们的吃用那里开始讲，连你看到后面第二第三的信息就没有这样子了，是因为百姓应该是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真的是听神的话，也没有真的是思想属灵的事，所以先知就说你们看你们自己家里的你们所遭遇的，连你们就应该明白，很清楚明白，不需要先知说就知道上帝并不喜悦他们其实这个上帝不喜悦他们呢是不是一个好像丢掉工作啦，物质被火烧，不是这种这样简单从物质上来衡量其实当我们说上帝不喜悦某一个人或是不喜悦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更多是以色列人自己知道的一种在灵性上的一种疏远，是他们自己知道的 OK 所以他提醒这是最后了就是哈该他重复讲他们收就是他们的收入减少什么之类之类，你如果读前面你发现他讲过了，但他还是要讲他现在讲这是第二次，等一下第十节他又在讲所以我们今天是到了第九节，所以我们再读一下，就是跟上次有关的。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其实上次我也有点讲到这里了，因为他是就几句话是差不多是一样的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盼望多得缺少实际上这个表达呢是重点是盼望而不是多跟少，就是他先知说的是失望因为多跟少是相对的 你说什么叫多？我说我今年加薪很多，你跟谁比？你跟人家，如果你发现同事都多你两倍，你都不觉得多。所以多跟少其实不是一个还要说的，因为上帝也从来没答应说什么叫多跟什么叫少啊。但是就说你们在生活当中一直有一种失落感，就是你们一直觉得好像自己不像神的儿女，不像上帝所看顾祝福的人。OK， 所以同样一个遭遇，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呢，他发现上帝在考验他，他很平安；但是同样的遭遇呢，对某一些人来说呢，挑起了隐藏在心里面很久以前的一些内疚感。他马上想起说：“哦，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追究啊。”他就有不平安的感觉出来，所以他其实是要挑他们心中一些的东西，告诉他们说你们长期的那种失落感啊。这里第一个是说盼望没有得到，第二呢说收到家里就吹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失落感。那么就是好像你收到家里都已经搬进来了，哎，又失去，那这个感觉很难解释，好像举个例子啊。好像新华啊，你工作啊，你就有收入了。连回到家里，可能你的儿子啊，他说：“哎，爸爸，我要买车啊，我要啊。”你说：“好啊，拿去吧。”那你肯定不会觉得说：“哎呦，收到家里又被催去，因为是你的儿子嘛。”所以觉得说：“哎，给儿子用是很合理嘛。”所以你要知道，他们呢，如果说东西收进来。那后来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开销啊，一些用途啊，交房租啊，你不会觉得这叫催去嘛？所以这种催去的感觉也是失落，就好像白白劳碌了，然后又好像莫名其妙就不是莫名其妙，就是好像又失去啊，又没有意义的就花掉了，啊，这种失落感，啊，这也是不是外在的啊，并不是说。你失去了10%、20%，它没有一个比例，就是人心中的一种感觉，特别在一些好像比较稳定的国家环境生活的人，其实如果时间一久，人的心就开始，人的心就会开始比较你可以说懒惰哈，意思说啊，去聚会吧去做这个做，都好像没什么劲了。然后呢，你就开始会感觉到这样，好像你做工不做工，做什么都没什么意思。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还以为就是人生好像没乐趣啊，应该去回国去开公司，去打拼，去创造机会。其实有时你如果活在瑞士，你去跟一些第三世界人比较一下，人家说你每一天都是精彩的。只有你这个人觉得你无聊罢了，人家都不能想象你每天你的经历，你所面对的人，面对的挑战，可能你就是用手指按了两下就做完了，但是对人家来说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东西的嘛。但为什么你有这种失落感？其实你要讲的是内心，更多是出自于人内心好像没有感觉到上帝在每一天特别的赐恩典给他或是救拯救他脱离罪赦免他这里 OK， 所以这里先知就用这种方式实际上并不是说他们东西被吹走而是好像上帝就很轻易的就让他们好像觉得失望了，好像得到了又失去再说这个其实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用过这种字眼就表达了其实是上帝对他们的愤怒或是上帝对人的不许一种的疏远连最后一句话上帝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为什么上帝就问他们了这些事发生了为什么你们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你们从这个巴比伦可以回来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嘛对吧这种神迹应该是让你们100年都不会忘记嘛，天天都要开感恩会才对因为不可能发生的嘛。那为什么这样快就淡掉了？而且好像觉得很无意义就是好像跟外邦人好像觉得没有特别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上帝问他们？其实这里上帝就说，因为你们顾自己的房屋， 忽略我的见。那我刚才前面说了，真的不是那个建筑物本身啊，其实上帝是说，你们因为不认为这个救恩是宝贵的，就是他们被从这个巴比伦带回来呢，实际上主要不是真的是顾忌他们的地点啊，哇，上帝很喜欢这个地方哦，他们怎么可以住在北方，他们得回来，你上帝整个地球都是上帝的，不介意的，住在北极也可以，问题都不是这个，他们要让他们回来，其实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也可以是应许，就是弥赛亚要在那一个地方出来嘛，就是伯利恒，要在犹大家，要在大卫家出来。所以当他们可以回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啊，但是最少他们要知道，原来上帝应许的救恩弥赛亚没有因为他们之前拜偶像犯罪而就收回嘛，啊，还给他们回来，并不是眷顾这块地，而是眷顾他给他们的这个应许的救恩。所以以色列人当他们回来了，人是回来，但是没有兴趣再去思想救恩啊，什么什么啊，就是该有的啊，这心灵上没有的话，实际上就反映出他们已经把救恩的事情啊放在一边。那所以上帝就在这里提醒他们啊，就是说你们要重新建造圣殿。那实际上的确后面也是这样讲，就是说要他们去，就是不要再懒惰了啊，不要再推卸责任了，就是要啊挑起这个职责。那最后也不是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建筑，因为当他们开始工作，开始为圣殿工作的时候，他们其实心灵就更能够被提升。好像你说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人不来崇拜啊，我们会说你为什么不来崇拜啊，就是说哦，我在家也可以崇拜啊，原则上他没有错啊，但是其实在家那个就不叫崇拜嘛，那个因为崇拜本来就有一个观念，就是朝拜上帝，你怎么朝啊，自己朝啊，啊多放几面镜子，感觉很多人不能嘛。所以崇拜其实是有一个好像众数啊一起啊同心合意的。那其实我们可以说上帝是无所不在啊，但我们更告诉他说，如果你长期在家里自己敬拜的话，你慢慢就会连这个敬拜都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越来越疏远。所以我们不否认一些形式，因为形式有时的确是我们作为人呢、啊，特别是罪人所需要的嘛，是吧？如果举例子啊，你说如果我们教会，哎呀，大家弟兄姐妹都很爱主啊，我们不用团契，也不用查经班，也不用主日学，大家都自己读圣经祷告，我想不会太好，因为人有惰性嘛，啊，人会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聚会跟形式，慢慢，那人就会一直往后推，往后推。这个追求就不会自动的啊。但你想，如果上帝说，哎，你们要建殿，但他又不是真的很在意那个建筑，哎，你就明白，百姓透过更常来到圣殿，更常去想这个圣殿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多去思想说恩典的重要啊，这个献祭的重要啊，上帝应许的重要，就提升，好像我们更多。好像我们同工们之间啊，如果我们常常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常提到会友啊，提到我们教会的工作，你会发现你更多讲的时候或是更多想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是帮忙你解决问题，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好像也把你跟上帝与神的关系开始拉得比较近。你更多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就更多祷告，因为平常你可能说我没什么好祷的，我就睡觉了，哎，祷告啊，感谢神有的吃，嗯啊，因为你觉得没什么嘛，但是当你开始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你需要祷告，
嗯，
或是你喜欢祷告，所以形式不能完全废掉，除非我们都是天使，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断跟罪征战的人，其实上帝会为我们设一些固定的形式，有时是帮助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还是会这样子去理解这段经文，就是上帝要他们建，把殿建起来，其实是为他们，更多是为他们，不是为上帝自己，他不需要嘛，啊，可以吗？啊，好，我们来到 我们再一阵啊，就五分钟哈、啊。我们来到下面两节啊，第十跟第十一节，他上帝自己解释了，他说为什么这个吹进去不见呢、啊？啊，拿进来不见呢、啊？你要多得不到，他说我告诉你们什么缘故，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长。第十节哈、啊，我命干旱临到第三地土三纲五谷金酒和油。因地上的畜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你这样读下去，你说啊，以前的人真可怜啊，要靠这些东西。你说今天我只要拿着信用卡，我全部解决了，我要喝什么、要买什么、要吃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不怕了啊，感谢主，我们已经不怕这些天灾啊，是吗？不是，他不是在讲这个。他是在解释说，人内心如果一直没有满足感，一直有失落感，一直有疏远感，上帝告诉他们说，其实我已经很明显的在你们的周边让你们看见，让你们也亲身经历的这些啊。上帝就说他不学他们，因为他们对于信仰的事情就冷淡啊，因为他们更爱更关注的常常还是自己的利益了。所以上帝说，我为你们这个缘故，就是他们这种冷淡，他说我让天不降雨或是不降甘露。其实他大概的意思呢，他你可以说我也不管了，天有没有降甘露，他的意思是说，上帝让这个本来你认为很自然的东西啊，变为是一个对抗你的东西。就是你要知道，这些农作物啊什么的，他们不是靠雨水而已的，农作物如果靠雨水呢，很多都死掉了。他们是每一天都靠那个早上那段时间的露水，是一直在滋润他们的。当然，雨水是有季节的，啊，有时候雨水是对农作物不好的，因为时候不对嘛，啊，所以雨水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季节性的啊一种需要。但是甘露很多时候是普遍的，上帝普遍都吃下的。所以很多时候圣经用甘露呢来表现说上帝那种很就是无私的，就是很无微不至，而且是每一天都赐予的这种恩惠。你上帝说我把它收回来啊，能让你们发现好像地也就没有反应，就是好像你的劳碌啊就得不到果效啊，让你们产生失望。他说这里上帝说他并不是刚才前面讲啊，上帝做这些事情不是要报仇啊，就是说啊你对我身边不好，我现在就对你的，不是啊。而前面说是为他们的，因为整个敬拜的设计从头到尾是帮助犹太人真正再去依靠跟思想上帝给他们先祖所立下的这些应许。所以当他们冷淡的时候，他们对敬拜不关心的时候呢，实际上最后他们就从这个应许当中就流失，比如说他们会慢慢认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也不用紧了，慢慢他们会跟外邦人可能通婚，然后后来他们其实就不需要再维持了，是吗？你想象再过几代，可能他们就开始妥协了。所以其实上帝要他们这样做也想了很多次了，是为着他们的好处。另外哈该也提出说，这个不降露水不出产品，其实先知也让他们想起这句话是旧约的，就是更早摩西的时代，就是申命记那里有说的，申命记第十一章十七节，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十天，这个必灾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所以让他们想起哎，以前讲过的，原来这回事是上帝的作为，而不是只是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作为，可以吗？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人对这种东西不敏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其他的途径，我们有科学，我们有医学，我们有靠政治就搞和平，靠金钱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我们遇到这种饥荒啊、不收成啊、 可能我们觉得这种好像慢慢变成好像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好像我们就不会再从这些事情上面去感受到其实上帝每一个时刻都在施行管教跟审判，是吧？我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何等蒙福，如果这些观念都很强烈在你的心里面的话，其实你看见的世界并不是你能够，不是，就它不能合乎你所知道的，因为每天都有死亡，每天都有意外。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种叫做自然 ，OK， 但实际上它都在违背你刚才说你所相信的。哎，你怎么解释为什么有死亡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有意外在上帝的面前？为什么有火灾、什么灾、什么灾在上帝的面前？你只能够说这是上帝的作为，他的管教。所以意思说，上帝每一天都在用，你可以说这还叫温柔了哈，用这种比较间接温柔的方式，一直在管教他的受教界，特别管教他的教会、他的儿女。只是我们现代的人呢，很多时候因为依靠的是很多科技的东西，人就觉得好像自己跟这些的管教有了一个距离，这不是好事啊！如果你是以前的农夫，对吧？你如果今年的耕种雨水迟来了，其实对你很重要，因为你跟这个自然界很靠近。哎，我们如果是一个工程师，有没有雨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雨反正觉得很烦啊，哎，怎么下雨了，怎么回家呢？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因为我们跟这个自然界很远，有一个距离嘛。连中间是什么？中间都是我们用金钱啊、科学啊取代的东西。哎，当你跟这个自然界一直疏远疏远的时候，好像你就不容易受影响，你比较独立嘛，这是事实啊。但是另外一个不好的就是呢，你很多时候也很难再从上帝一种普遍的一种提醒跟管教里头呢感受到上帝要我们回家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真的感觉到的时候，都是事情临到你的头上了个别的啊一些的状况发生了，然后我们好像在晴天霹雳说，哎，好像昨天上帝很爱我，今天突然间不爱我，不会的，是很久很久来一直在提醒。啊 ，OK， 连 OK， 最后啊，好像这里说啊，上帝才向百姓说是我做的，啊，很明显这些情况已经维持一段时间了，啊，只是百姓觉得好像没有太过需要去回应他啊。所以说回来了哈，本来天地是神赐给人，也是供应人需要的。今天天地好像是对抗人，不下雨啊，地不出产。其实我们应该回想，这背后其实上帝的管教啊，但也答应我们愿意啊，就是重新的悔改，就从这个当中学习功课了啊，能够得回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啊，也不叫得回了，就是能够白白的啊领受他要赐给我们的恩典。OK， 所以这一节啊，其实是交代了前面三次讲过的话，就是他们内心有一种的失落感，先知现在就把这个失落感跟他们眼前看过的事情做了一个连贯，连最后说这是出于上帝。而不是只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或是人成长的过程啊，什么什么，不是 ，OK 啊。连我们今天很应该再次反省这种课题，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导致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有一个前设，就是我们很难害怕的啊，因为我们很难担心的。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好像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性。所以很难去祷告，或是很难真诚的祷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跟上帝求，我们也不是真真实实好像没有他不行的祈求啊。我们总是啊，心里面总是会有三分怕七分不怕，怎么不是真的害怕。所以就导致很多的功课我们是一直没有学好啊，有时过去了一阵时间上帝又把它带回来。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真的在他的管教当中啊学习功学习顺服了，但我们就应该求主赐给我们内在啊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就是说我们虽然环境已经很就是受这种科学啊什么来保护了，但求主让我们的心灵不会麻木下来啊，就是我们仍然还是很柔软的，只要我们一感觉到不平安啊，我们被圣灵所提醒的时候，我们应该马上要有反应啊，我们应该还是在神面前很做一个很容易悔改的人，以至于上帝不需要常常用很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啊很严格的方式来管教来对付我们。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了啊，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不会改的啊，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再过一阵他可能就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会的，他会一直试的。你看旧约，上帝几千年来都不厌烦的一直重复教一个功课，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一代一代这样教下去还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是神不许悦的，其实我们拖过多20年没有分别的，就说他还是要去面对的啊，他不会因为久了就被接受了。所以如果我们是这个叫温柔啊，就是对神的话温柔的人，其实我们应该常常很容易就回到他的面前啊，向他回应他对我们的这些作为，好吧啊。OK， 我时间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暂时停到11节啊。不过不知道你们有问题吗？你们觉得这是第一个信息啊，还没完啊。但是它是唯一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比较难接受的，就是说为什么哈该总是提这个刺啊、船啊、用啊这种东西啊？哈该好像很世俗，怎么总讲这个？你应该讲，哎呀，你们心灵不平安是不是？不是很好吧？我们都是这样讲的，对不对？那你不要怪哈该，应该怪百姓啊。意思说，哈该看着这群百姓，如果你讲属灵的东西，可能都讲不进去，因为他们天天想跟碰的都是这些吃啊、用啊这些东西，物质的东西，所以他就用物质上的这种，就是他们经历的事啊，来做一个话题，来做一个起点。但到了后面啊，刚才开始也说了，你看第二跟第三个信息呢，他就没有再回来这种方式 ，OK， 就开始用属灵的一种，就直接用属灵的方式来提醒他们。OK，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啦，我们在教会有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可能总是讲次啊，可能有一些会有啊，久久来教会一次，可能话题里面都是哪里买东西便宜啊，哪里打折啊，可能我们会觉得搞错，哎呀，这可能你马上就抵制过去了。但你要想到一点，他很久没来了，对吧？他没有这个话题，但不表示他没有这个需要，所以或许我们还是要在他在那边，就是他在焦虑的这个层次上面参与，能从那个地点把他提出来。好像我们有个姐妹说他的考试很难，对吧？你说哎呀祷告就是了啦，不要讲啊，大概你也回答对了，但是对他没意义嘛，你这样讲，这样是讲什么？他又在找另外一个人说，哎，考试很难啊，因为他不知道你在回答他嘛，所以怎么办 ？OK， 你有一个困难是实际的，然后我们进到这个困难里面，但是我们最后要点出来，这真正的问题不在这个困难嘛，是在你与上帝的关系上面，是在你对神的依靠上面，要把它带出来，带到那个层次，或许。他如果真的有恩典，他可以上得来啊。当他上得来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得着他，因为他可以发现，哇，地球那么多人，原来有一个人他真的关心我，他真的告诉我事情的最后一点。但是其实这个人呢，可能是更多是陪他走，而不是跟他讲，对吧？就是说讲的人大家都可以讲了，我们大概都会说你灵性不好，因为没有靠主的祷告，大家都会这样说。但实际上是 需要有人陪他走过去，就是走出来啊。其实这种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形成弟兄姐妹这种自然的，就邻里的哈，这种自然的相爱啊，自然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如果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过界啊，就是啊，新华是新华，无恙是无恙啊，大家只是周日坐在一起侍奉神。实际上，如果我们彼此没有在困难或是有需要事情上面有交接过，其实我们的感情建立不起来的，是吧？你就是真的是同工哦。好听，同工可能是工具的工更惨，没有特别其他的。但是当我们说弟兄姐妹的时候，你知道有意思的，就是可能有一次你讲一句话，有一次你做一件事，真的是在我很需要的时候，或是我被你提醒过，或是什么什么，可能你不知道，可能你也知道哈。总之，这种的交界之后呢，你就建立了弟兄之爱，或是弟兄姐妹的相爱的关系啊。所以这是题外话，不过我就说哈该的这种的提醒是需要的啊，就是从第一，但是他不忘记，不会只是停在第一的地方一直讲啊，他很快就上来了，就把他们拉上来。连先知所做的事也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后面百姓的确是上来了啊，他们有反应了。如果你读第十二节，就全部人就好像醒过来了，就跟他们的领袖一起去工作了，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吗？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讲到啊，我们崇拜信息各方面都注重，但我们不希望说讲台是一个层次，讲台下面是一个层次嘛，我不希望这是一个距离，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也希望说讲台的信息跟会众是能够结合的，因为这个结合就是呢。我们需要让会众上来，就是从他们的生活的焦虑啊，或是他们的顾虑上，身体的疾病啊，各样的想能够上来，以至于我们讲台上的信息跟他们接得上来，不然就是一个 distance， 一个距离在那，远远看天国的，好吧。所以他该是一个好像牧者一样的哈，他看他的百姓，虽然就是讲话有点凶，但他真的是神派给他们来提醒他们悔改的一个先知。好了，有问题吗？没有。OK， good， 我们祷告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啊，虽然我们已经就听过哈该有类似的教导，但求你圣灵这次再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第一我们自己要敏锐的去回应你说你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假设，或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些借口，是吧？你让我们常常被圣灵所提醒之后，我们就愿意依靠你圣灵的大能能够把你所吩咐的，把你所愿意我们去遵行的能够行出来，也顺服你。所以我们也求你特别恩待我们的同工们在教会的侍奉上也看见这个侍奉的方式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弟兄姐妹有距离，或是他们的话题跟生活方式跟我们有差别，但是主啊，你既然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有愿意的心，能够进到他们的圈子当中，甚至与他们一起来承担他的焦虑以致我们也可以从当中把他们带领提升来到上帝的面前。主啊，你自己预备我们的心等一下我们的敬拜请你保守赐福让今天的祭拜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